前门书说道，这碧桃这个小黑子嘀嘀咕咕眉来眼去没听着。夫人急了，嗨，碧桃啊，阿姨啊，夫人什么事儿？去到书房把那个玉杯拿来。哎，好，这碧桃颠颠的走也吓一跳，黑子去把菜端上来啊，这没菜了。哎，黑子也跑了。再说碧桃在书房哗啦抽匣里拿出小盒，这小盒是锦缎的，打开之后里边有红绫子包着，打开红绫子再看还成纸纸，打开之后拿出个杯，拿着杯小心的捧着往前去。就在这么功夫，那小黑子趁人不备蹭就过来了，从背后一搂碧桃。你说黑灯瞎火的，碧桃没有准备，吓得妈呀一声，要不然妈呀一松手，啪，九龙碧玉杯摔个分碎，嗷了一嗓子，刘守义和夫人都听见了。碧桃啊，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啊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我，哎呦，黑贼，你可把我坑苦了，这个杯是夫人他们两口子的命，这打了个怎么办？可别说我来了啊，可别说啊，他蹭端菜去了。夫人呐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跑到凉亭前，夫人呐，刚才我拿着那个杯，过来一只花猫，它蹭的一下子把我吓一跳，杯子掉地下了。啊，那个杯子你给打了？不知道。哎呦，可把我坑苦喽！赶紧点着灯笼，下了凉亭，来到出事地点一看，九龙碧玉杯摔个粉碎。夫人气坏，他知道这个杯是所制送的。刘守义看着杯，如同见着兄弟，你给打了，一着急，灯笼一扔，啪啪一对嘴巴，这碧桃吓得扑通就跪下了。刘守义说：“怎么事啊？这么乱的？”走事，这死丫头把杯给打了，扯着头发落到凉亭下。刘守义喝多了也醉了，下了凉亭。杯怎么打的？说，我，你说实话，是猫把你吓的吗？你没法了。是黑子在后边一搂我，我吓一跳就把杯打了。哟，你们干这种下贱事，我打死你！连拧带打，这人黑子。端着盘子，刘守义也是急劲儿啊，啪的一下子，盘子们一周，热菜哗倒在黑子脸上，咔咔嗷的一声，随后冰棒这通揍，来把他绑上，给我打！这边一绑上，用鞭子一抽，夫人害怕了，哎，我说别打了，别打死出人命，你就把他打死，那杯也沾不上，也不能弄一块儿。算了算了，明天再说吧，你消消气儿吧。明天我扒你的皮。就这样，刘守义夫妻俩走了，剩下黑子那边是碧桃。这丫头二十了，有主意，她站起来把头发拢了拢，看了看黑子，黑子，咱俩好不了，你看就那个杯摔了，打我又打你，又你看这脸烫的都起泡了，我把你放了，你快走，你混个人样回来接我。
好，我非报仇不可，你给我松绑。
唰，把绑给松，就让黑子就跑了。跑到了外边，他一琢磨，我上哪去？我举目无亲，低头无故，心上人就在老刘家，有了。告他去！刘守义打了家奴小黑子，黑子怀恨在心，到知府衙击鼓告状。鼓声一响， 惊动了赃官沈不清，赶紧穿好了官服，吩咐升堂。三班衙役喊完了堂碑，来呀，把喊冤之人带到堂上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有人把小黑子带到堂口，扑通往那一跪。青天大老爷在上，小人给你磕头了。沈不清一看，是个十八九岁的半大小子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你籍骨名冤，有何冤枉之事？从头讲来。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，我是刘守义捡的小孩，在他家待了十多年，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，都管我叫小黑子。我今天告我的主人刘守义。沈不清一听，眼珠子转了转，心的话，刘守义是我的朋友，帮我办了大事。嘿嘿，这个小崽子都狗屎奴才，你竟敢以小犯上，哎呀，把他乱棍打出去。
是。
走，快，赶告刘守义，可了得了。大人冤枉，我告刘守义私放了所制，勾结反叛。就这句话，大堂上唰静起来了，一个个都吓坏了。沈不清目瞪口呆，此时地下掉根针都能听见了。他怎么知道所制的事？这所制我已经买通了刘守义，叫他把他埋了。
退堂。
三班衙役退堂，他就把小黑子领到了书房，少些人打发出去。哎，小黑子，大人，刚才你说刘守义私放所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大老爷你不知道啊，他就是骗你呢。我可知道这个刘守义，你知道谁吗？他是梁山赤发鬼刘唐的儿子。他放那个锁制我也知道，他爹是梁山人，叫锁超。听说你老人家叫把锁制给置于死地，他呀就弄了死斗，换上了锁制衣服，就这么把那个埋了，把锁制放走了，给了刀，给了钱。现在的锁制就在青龙山，青龙山的大王就是锁制。大人呢，我这告他了。呀，沈不清已经吓得脑袋乌，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，扬子江心，断缆风舟啊！天哪，那半天刘守义也是梁山后代，所至没死，不了得，这要杀到登州，非把我全家杀了可。黑子，你说的是实话，我要有半句虚言。
老爷，你杀我呀！
不信，你把刘守义抓来，你问呢？娃娃，如果刘守义真的放了所制，我好好杀了你。谢大老爷。随后传命令，去把刘守义给我押到大堂。二次升堂，刘守义被带到堂上，莫名其妙，心想今天该我休息，叫我干嘛呢？来到堂上躬身施礼，哎呀，府台大人您好，叫小人有何吩咐？
都，
刘守义，
你可知罪吗？
但不知小人法犯何律，罪在哪条啊？姓刘的，我器重你，想不到你竟然敢糊弄我。我来问你，所至呢？他暴病身亡，已经把他埋在郊外。
都，
你撒谎！我问你，青龙山的山大王
他是谁？是不是所致？
刘守义吓坏，
哎呀，他知道了吗？
哎呀，大人，这，
你问这些我哪知道啊？
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
来呀，带证人。
时间不大，
走，
把黑子推上来。黑子来到了大堂，上前磕头，老爷叫人给你磕头了。
黑子，
你看那是谁？黑子扭头，
哦，主人呐，对不起你，我把你告了。你和所志的事儿我都说了，那所志不是抢劫，还抢了一个宝杯吗？那个杯叫九龙闭月杯，你不是留在手里的吗？还有他送你那么多珠宝玉器都在你那，你还是窝主呢。你当时就傻，心里暗恨呢。小黑子，你五六岁我把你捡来的，把你抚养长大成人，就昨天你和碧头你们两个拉拉扯扯把那杯打了，我打你几下，想不到你到大堂上告我，要我的性命，要我居家满门的性命。啊，看来养人不如养条狗，狗还知道报恩呢，你这个东西太可恨了，这要我命。刘守义正在发愣，沈不清一阵冷笑，人是木雕不打不着，人是苦虫不打不行。哎呀，拉去重打四十。有人扯下刘守义到堂口摁趴下，乒乓乒乓四十大棍，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两旁边三班衙役都觉得不忍呐、啊，因为刘守义的人很好听和气，别看呢在衙门里当个小吏，不欺压百姓，不贪赃枉法，大家都知道沈不清不是的东西。不过刘守义、啊、你怎么和所志弄一块了？这我们可救不了你。又把刘守义架上来了，嘿嘿嘿，想聊的有招无招。刘守义还有什么说的？有这么回事，我承认。就把如何和所志往来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旁边师爷刷刷刷写好的供词拿下去，叫刘守义签字画押，然后放在了公案桌上。沈不清一看，呵，美，都美出鼻涕泡了，心想有这份供词可以讲刘守义至于死地，我还可以到京城找蔡太师报功去。哎呀，定轴收监，上大将押到牢房。他点手又把黑子叫过来了。黑子，你出手有功，那么你想干什么呢？ 老爷，我什么也不图，如果您要是用我的话，我在您身旁给您端茶倒水就行了。还有刘守义家有个丫鬟叫碧桃，我们俩挺好，你把她赏给我就行了。
嗯，好，这么办，你就在这当个牢头
啊。刘守义的家就是你家。哎呀，他夫人还在着呢，把他轰出去啊。哎，好，谢老爷。
这个小子，呵，登着棉花包上房，腾楞他起来了。随后又派差人到刘守义家去起赃，就把所志送给的东西全都搜出来，送给了沈不清。沈不清他留下了。随后这小子刷刷点点写了份公文，派人骑快马送往京城。可是他往这一坐，犯愁，这刘守义我怎么处理？杀那个青龙山有所志，一旦走漏风声，那所志非到这宰我不可。不杀这可是祸害，我不杀他，他就杀我。何不这么办？他把黑子叫，黑子你发财了吗？反正他们家的东西不少，够吃够喝的了，没别的，你拿俩钱儿，这么办，家产就归你。哎，
老爷，只要这样，我好好孝敬孝敬你。
傻小子，去吧去吧去吧去吧，把孩子拿了走。孩子带两个差人来到了老爷，
直接奔上房，留守一的夫人正在里边等丈夫呢。孩子一进来，嘿嘿嘿，我说老太太，出去出去出去，这家是我的了。
啊，怎么意思？
怎么个意思？你男的和青龙山的山大王所致勾结，你当我不知道，叫我给告了。现在哎，我已经在衙门里当差了，这个家归我了。老太太请。你这个狗屎奴才，你丧尽天良，忘恩负义，就打你几下，你就往死了害我家，我和你拼了。嗯，他就撞头。黑子一闪身，哎呀，干嘛呀，叫我给你拿棺材本啊，我才不管呢，出去给他嫁出去。就这样，过来个老家人扶着夫人走了，净身出户。随后黑子跑到了下屋，找到了碧桃，呵，拉住碧桃是连咬带啃，姐耶，这回咱俩可就成了夫妻了，当日成亲。第二天天光一亮，他叫碧桃，快，你看老刘家的钱在什么地方呢？多拿点来。把箱子开开了，从里边拿出200两银子，还有两根金条，包了一包。嗨，黑子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拿这些钱买刘守义的命，只要他一死，这家就是咱的了。哟，能那么容易吗？嗨，有啥不容易的？你没听咱的主人刘守义说吗？时也运也，我是时来运转，噔噔噔就出去了。来到了衙门一打听，现在刘守义在大堂上被刺面，充军发配，往哪儿发？往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带。随后把常界的人叫来，二位先别走啊，我备午饭，吃完午饭再走。
行行行，黑子你说了算。
因为这俩心里有底了，知府已经跟他们交代了什么叫充军发配呀、啊、嗨，半道一宰得了。但是黑子这小子得了这么多密心钱，我们不能不讹他一下子。就这样领了公文带好了，赶紧找黑子，黑子把他们领到毕竟的饭馆，往这一坐，要好了酒菜。黑子叫我们有什么事儿？哟，王头李头，我这有200两银子，二位带着啊，路上呢你们辛苦点。这个别，吴公受禄岂是欢，200两银子干嘛？嗨，你不明白吗？知府大人已经跟我说，这个刘守义不能留，如果他和青龙山要勾结一块，恐怕得把我们这成道帮个走到无人之处，这不就完了吗？200两，一人100两，买条命啊。黑子你别太黑了，你说你得多钱？哎，老刘家那么大片家产可都归你了，还得了个丫鬟，你就拿200两啊？拿回去，别的还有呢。掏出两根金条，喂，一人一根，事成之后我还有赏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你吃肉我们喝汤，就这么着了。可得办得利索点，放心吧。我说黑子你岁数不大，我想不到你可手真黑呀，这是啥话？这叫无毒不丈夫，我不这么做。哼，老刘家家产能归我吗？你们俩能得钱吗？你们还少害人了吗？你们能得这么多吗？好了好了，黑子我们交了你了。就这样，王头里头带好了钱，然后到大牢之内提出刘守义，每人拿着水火大棍开始起戒，离了登州往北去，大约走了30里，前边呢
非常荒凉。古代人烟稀少，尤其是边塞有战争，国内闹灾荒，所以村与村之间非常远，到处是荒山老林。这阵太阳西下，哎，王头李头行，用不着远，就在这儿，把他一整死，咱回去交差，府台大人也能赏我们，黑子也能拿点，别遭罪了。不行不行，太近了，不行，应该走一两天路程。哎，咱不会把他一整死，完找个地方住两天回去，就说远就完了呗。行，就这么地了。哎，刘杰姐伤疼吗？哎呀，是难受，渴了吧？口干舌燥。哎，多遭罪，来来，进来歇会儿，歇会儿。这不刘松一领到树林里头坐下，不不不，哎，我在这靠一会儿行了，伤太疼了。刘姐姐啊，说起来我们一块当差，按说应该有一面，但是没办法，知府大人还有你那个奴才黑子已经给我们下话了，叫我们在这儿结果你的性命。你说我们不这么做，我们饭馆子打了，家里人都在城里，回去没法交差，要是把你置于死地，与良心还下不去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？哎呀，王头李头，我冤枉啊。哎，这叫情屈命不屈，你没听说吗？蔡京派人送来公文，是把梁山后代一律铲除，你也犯死罪。你教人不长眼睛，教个黑子你也犯死罪，你就认了吧。哦，啊，好吧，这生有处，死有地呀。是啊，有什么话你说吧，还需不需要我们回去给你传达去？你也说。好，让我忘空纪念纪念。哎，行行行，这功给你。刘守义扑通跪下了，眼望家乡，爹呀，你老人家一世英明啊，死的也轰轰烈烈，你儿子我是窝窝囊囊一辈子，真没想到死在了借差手里。爹爹您等我，我跟你去了。说着把头一低就能死。这王头里头一看，行了，刘阶级别怪我们了啊。水管棍一扔，苍狼抽出单刀，唰，就是一